我们今天呢会有连续三次，也是一个特别的信息，就是共同我们一同来探讨生命是什么。生命是什么？每当我们在特殊的情况底下呢，我们都不禁会问这个问题：生命到底是什么？就借着这一次的这三次的信息呢，我们一同的来学习。那今天的经文是来自于传道书的11章1-6节。传道书11章1-6节，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，因为日久必能得着。你要分给7人，或者是分给8人，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。云若满了雨，就必倾倒在地上；树若向南倒，或向北倒，树倒在何处，就存在何处。探风的必不撒种，望云的必不收割。风从何到来？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？你尚且不知道。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，你更不得知道。早晨要撒你的种，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，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会发旺，或是早撒的，或是晚撒的，或是两样都好。那圣经是一本奇妙的书。那圣经有5卷的书呢，被列为所谓的智慧书。这5卷书充满神的智慧，不管你我读的时候能够领受多少，可是毕竟是神的智慧。神是多么的希望借着我们读神的所谓的智慧书呢，从中得着什么是真正的智慧。这5卷书各有它的主题。第一卷书就是约伯记，约伯记的主题就是受苦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义人在世上呢会遇到苦难，这个是我们无法避免的。然后呢，接着就是诗篇，诗篇的主题就是祷告，因为借着唱诗歌来向神祷告。就是告诉我们，因为有苦难呢，我们就要来祷告。苦难使人能够来到神的怀里，苦难应该使人更亲近神，而不是更远离神。所以有受苦就要来祷告。然后接着是所谓的箴言，箴言很明显的就是叫做智慧。箴言被放在诗篇之后有目的的，因为一个祷告的人，一个与神交通的人，借着祷告跟神交来往的人，一定会得到真的智慧。所以智慧箴言放在了诗篇之后。然后呢，就是今天我们的要读的这卷书叫做传道书。传道书就是当我们得了真的智慧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很多的万事万物看得更清楚，或者叫看透。我们就会以万事为粪土为虚空，不会把事情看得这么的重，因为所有的事情总有一天你都要放开的。总有一天你问那些世界上的首富，当他离开世界上的那天，他的财产也是对他来讲是虚空的。他生不带来，死不带走。所以当有智慧的人可以看透这一切。然后呢，最后就是雅各书。雅各书告诉我们是满足。当我们能够看清楚万物，看清楚万事的时候，把万事都看为粪土为虚空的时候呢，我们人才能够真正的满足。很多人不满足，不是因为他拥有的不够多， 现在的人拼命拥有，拥有越多的人，就像曾经有人问那个当年的首富叫做洛克菲勒，他说你满足了没有？他说没有，我只要比昨天更多一块钱，我稍微今天满足，永远不能满足的。现在这个欲望的世界呢，物质充满的世界，没有人可以满足的，所以他无法喜乐。那生命到底是什么？生命值不值得我们活？在《传道书》这个作者呢，因为我们有的时候，尤其中国人读《传道书》的时候，一开始读觉得好像读那个佛经一样，四大皆空，虚空虚空虚空，从头到尾都是虚空，好像读佛经一样，都是四大皆空。所以可是传道者呢，他探讨他的一生。我们知道这传道者就是所罗门，所罗门拥有一切，要什么东西有什么，要钱有钱，要女人有女人，他妻子多得 不可胜数，要房子有房子，他要什么就有什么，有智慧，什么都有。可是当他晚年的时候，他回顾他一生说，我这一辈子值不值得过？我什么都享受了，我值不值得再过这一辈子？所以他在说，在日光之下的生活，他不断的研究研究，在传道书的开始呢，他就做出了一个结论，这首先的结论，他说不，我的生命不值得活，因为都是虚空。我来这个世界白白的过了一辈子，吃喝玩乐都享受了，还是虚空。他给出了三个理由，为什么我的一生不值得活。他说生命是单调的，太 boring， 生命反反复复单调。他说死亡是确定的，人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死亡，死亡是100%会发生的。他说智慧是虚空的，我多有智慧可是还是看不透。这个是他首先在传道书，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读传道书读到前面的时候说，哇，圣经怎么摆了这一本那么灰色的书，怎么会摆这个书？结果呢，他忽然说，我再重新回顾，把我的结论总结再回顾一下。可是我在回顾的时候呢，多加一样东西在里面，我把神在放在我回顾我思考的这过程中，结果呢他完全不一样。所以他最后写了第十一章跟第十二章，他完全的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中呢，如果缺乏神这个因素的话，你我的结论就跟他的结论一样，你我没有一个人会比所罗门更有财富，更有金，所有的阅历，更有智慧，没有人。他所做的结论也毕竟会成为我们的结论。所以呢，他在把神这个因素加进去之后呢，他就给了我们三幅的图画，借着这个三幅的图画呢，来回答生命到底是什么。首先他的结论是生命是单调的，他首先的结论，他最后的结论是什么？生命是一个冒险。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，他意识到生命原本并不单调，相反的，生命是你我信仰上的一个冒险。你我在这一生中，我们应该像一个冒险家，探讨我们活着的每一天，每一天都是新的。我们就像个冒险家，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。因为生命绝对没有可以预测的，你不知道你今天出门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没有人可以预测的，也不应该是乏味的。乏味的，哎呀，一年365天，早上起来吃饭，出去又睡觉，好像每一天都过同样的乏味的生活。一个冒险家每一天都是新的，因为生命充满了神对你我的挑战， 因为在生命的过程中呢，每一个情况的发生都有它的时间，不是你我可以预测的，先算好的，也都有它的目的，不是你我可以先想好的，都等着你我去经历、去体会、去发掘。约瑟这个传道书的作者在传道书的三章的一到八节，我很快的念一次。所罗门说，凡事都有定时，天下万物呢都有定时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栽种有时，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，杀戮有时，医治有时，拆毁有时，建造有时，哭有时，笑也有时，哀痛有时，跳舞也有时，抛掷石头有时，堆聚石头也有时，怀抱有时，你不怀抱也有时，你寻找有时，你失落也有时，你保守有时，你舍弃也有时，你撕裂有时，你缝补也有时，你静默有时，你说话有言语的时候也有时，你喜爱有时，你恨恶有时，你战争有时，和好有时。所以他就觉得这生命中很多的事情都会发生，不论他这边所列出的一大堆的事项，这个就是生命是个冒险，所以不应该太单调，生命应该充满喜乐，生命不要乏善可陈，那个是非常凄惨的一个生命。然后呢，针对死亡的确定性，我们下个主日会说生命是一个礼物，节省时间我就不讲了。然后呢，生命呢不是虚空的，生命是一个学校，我们在这个学校要有所学习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主要是讲把生命是个冒险与金融投资放在一起。生命就好像你投资股票、投资期货、你投资这个大家都知道牧师的背景是银行来的，可虽然我不是在银行，不是做投资的，可是稍微都懂得一些啊。我们曾经都上过课哈，在教会教大家怎么做一个神中心的管家，在金钱上来投资来反映出来。生命就好像你投资金钱，都要什么？都要冒险嘛。金融投资唯一一个不变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风险跟报酬，风险跟回报，有风险才有报酬，就回报，相反的没有风险就没有报酬。在金融投资中，没有你不承担风险而有很大的报酬的，有的请大家告诉大家，有的话呢，那些很大的投资公司都可以关门了，没有说保证说你来我这边我给你很大的回报，可是你不用担风险的，你钱永远都是安全的，没有这种地方，绝对没有。那生命中也是一样，生命中呢，我们一定要冒险，你不冒险，你躺平，你的回报就是躺平的回报。你冒险呢，就看你冒险的程度呢，你就有不同的回报。想想我们短暂的生命中呢，我们如何的过我们的每一天。有人可以一出生就躺平的，现在躺平这句话是成为在中国在世界各地很流行的一句话，牧师反复的说躺平摆烂啊等等等，很多人就是觉得我一生就躺平，你的回报就是躺平的回报，什么都没有。可是你愿意不愿意冒这个险？生命是一个冒险，所以我们必须凭着信心而活。圣经教导我们基督徒不是躺平的，所以有些人说哎呀，人家认为基督徒是那些就是好吃懒做的人啊，都是靠神啊，都神的， 都不用工作，食物都从天空来的，没有这一回事。圣经教导我们基督徒必须努力的工作，精明的用神的智慧处理我们每一天的事物，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祝福从何来，借着什么时候而来，你我都不知道。躺平的得不到神的祝福，唯有那些努力工作的，凭着信心活每一天的日子的，神的祝福就临到。所以来到了智慧的书，那我们可以从三个金融投资的原则，我们来看生命是一个冒险。首先第一个原则就分散，分散，分散你的风险嘛，这投资叫分散。买股票不要只买一只，那个是冒太大太大的危险，这叫分散，分散你的。所以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把你的粮食要撒在水面，因为什么？日久必得早。所以借着这一节告诉我们，我们必须承担风险，我们承担风险，我们把粮食撒在水面上，你不晓得回得来回不来，你就撒出去，可你不撒，你永远没有回报。撒在水面上，那这一节呢，传道书引起很多圣经学者的争议，或者是牧者的争议，因为有些经文实在很难触摸到传道者到底要说什么。所以有些人读到了这一节呢，把粮食撒在水面上，他认为你要去施善，你要积德，你要管施你的粮食给穷苦的人，好像是做个慈善的事业。事实上呢，这个是不太正确的解读，因为传道者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精明的来做你我生命的投资，就像金钱的投资，你必须要撒出去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得到，可是你不仅是承担了你的风险，你必须有一个期盼，什么？期待有回报。没有人投资不求回报的，没有这种人，没有这种人。如果这种人，那种公司就倒闭了。我开这公司不要回报的，不要盈利的，没有这种公司。那你我的生命也是一样，我们生命中冒险，没有说我是阿 Q 精神，我就是啊冒险闲着闲着没事做，没有这样子的人。我冒这个险，我要有回报。至于是什么回报呢？每一个人的要求标准不一样，有些人可能是要求物质上的回报，有些人可能是要求我在这个过程中我生命的成熟的回报，或者是别人跟你我的关系美好的回报。我们必须要回报，所以我们投资在生命中投资出去呢，你一定要要求回报。可是你回报的东西呢，你要随着你生命的成熟，你会慢慢有所调整。有些人回报只我最大，跟我没有关系的我都不碰。有些人回报是跟我的亲人，有的人回报是跟这个社区周围，你就回报。只问耕耘不问收获，这个阿 Q 的精神不是圣经的教导，绝对不是圣经的教导。没有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这回事，这个是一个虚空的理想，是让人家能够没有期盼的一个应许而已。所以金融投资一定要期待有回报，同样的，我们生命的投资呢，也一定要期待有回报。两者之间的不同是什么呢？你金融投资所期待的是我今生的报酬，我今年可以赚多少，我可以赚多少。 可是生命的投资呢，你的期待是在永生的回报。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不是在地上。所以你我生命的投资，我们要把眼光放得远，我们相信我们必然会得到应得的回报或者是报酬。所以呢，生命投资期盼是永生的报酬。可是神有的时候却在今生也会给我们报酬，当作我们的红利，不只把永生给了我们，我们今生也有报酬。你如果去翻阅一些在教会历史中很多近前的基督徒，他不是沿街讨饭的，他生命中丰富，他物质上没有缺乏的大有人在，他有永生的报酬，神把今生把他给他当作红利，把他当作一个 bonus， 所以必须期待有报酬回报。然后呢，我们不仅是承担了风险，把粮食撒在水上，我们知道日久必能得着，得着是我们的期盼。然后他接着说，你要分给七个人，要分给八个人，这个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把我们的风险呢就分散，这就是这个主题，要分散。你要分七或者是八，圣经中很喜欢那个数目字七或者是八，七十个八十个，七十岁八十岁，就代表多数，代表这个是不定的多数，你不晓得这是七还是八，可是是多数，不是一和一，是七或者是八。我们要把风险分散，这个是投资者不变的法则，要分散你的风险。你不仅我承担我计算好的风险，可是我要把我的风险分散出去。题外话就是，我们基督徒是神的管家，在所有的事情上的管家，不论是属灵的、属物质的。那属物质的呢，就是大概金钱，所以我们呢不能伸手足，也不能是所谓的月光族，也不能是啃老族、躺平族，都不是。我们必须把你我有限的金钱要分散这个风险，分散风险，我们不能只投在一个地方，不能只投在一个地方，不能把所有的鸡蛋呢放在一个篮子里，这个是术语，这个篮子一不小心掉了，所有的蛋都打破了，要分担风险。这个是题外话，就是我们必须要有这样子的智慧。如此呢，当我们在物质上丰富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。因为有一些人苦难临到、灾祸临到、生意失败等等等等，我们有足多余的就可以成为他们的帮助，之前提条件是我们本身要把我们的风险给分散出去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中呢，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，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，我们必须要把风险给分散掉。那我们生命的冒险中也是如此。然后在这个分散中呢，我们要防范灾难，就十一章的二到六节，十一章的第二节的下半段说，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。你不知道呢，是这一段经文这六节中很重要的一句话，一共出现了四次，就是因为生命中 很多 不可知的原因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，我们知道就好了，我们知道明天房价会大跌，那我们就赶紧抛房子，我们知道的话，我们知道呢明天那个 AI 股会上涨，我今天全家的家当都买进去，前阵子如果大家碰股票就知道，哇，涨得疯的到一个地步，我如果早知道的时候，我所有的钱都借来就投了，对不对？一天有20-30% 的 return。我如果知道疫情会来到，股票会大跌，我早就把所有的股票都抛售掉了。如果我知道的话，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嘛。在冒险的过程中，你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危险等着你，你不知道的。可是呢，你在这过程中，你可以选择我就不去冒险，留在家里，或者我仍然有计算性的去冒这个险。可是我要防范，因为很多灾祸在前面临到你我都不知道，就好像疫情，就好像很多年前的股灾、房地产破产，你我都不知道的。可是当我们承担了风险，分散了风险，我们对我们的风险有所计算的时候，有所回报的时候，有期盼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不会很讶异。唯有这样子的人，他生命中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他不会讶异，不会埋怨。在牧师自己的生命过程中，不论讲说是生命过程中，我们遇到一些不可知的事情，很多事情不是我们预料中的。像我女儿忽然之间离婚，对我们来讲是完全是不可预料的这个灾难。然后呢，几年前公司的种种状况也是我们不可预料的灾难。然后疫情使得我们的退休金下跌，也是我们不可预料的灾难啊。可是呢，我们知道这个是人生的一个过程，是冒险的过程，必然会有的。我们心里已经做好准备，不会整天愁眉苦脸的。有的时候呢，因为师母是在家里管账的，所以当看到我们的退休金的时候，哇，有的时候实在是失去了盼望哦。可是呢，我们分散了风险，就没有惧怕。我们生命也是如此。我们生命如果把我们的风险分散出去的时候，我们也不用惧怕。然后我们不仅要分散呢，在这过程中我们要观察。观察，这传道者说，从观察中告诉我们，我们在周围中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学习到的一些的例子。他用云与树，他告诉我们一个我们可以观察到的，你我都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。当然，云如果很密的时候充满了雨呢，太密了，自然会倾倒下来。那这个谁都知道嘛。树呢，到大的时候被风一吹，如果往南倒或者是往北倒，树一倒了呢，就倒在那个地方，就朽烂在那个地方。你我都知道的，可是这些我们都会观察到。可是你要知道，云代表什么？我们有时候出来啊，乌云满天哦，然后一下子呢啊，雨过天晴。云是代表它总是在变化的，云就飘来飘去。云是总是在变化的，可是作为一个农夫呢，多么期盼这个云多一点吧，降雨下来滋润他的农作物。可是云总是在变化的。我们观察会变化的，树呢是不动的，树栽在那里就栽在那里了， 他永远在那边，直到有一天呢，暴风雨来的时候，他就会倒，有时倒这边，有时倒那边。所以呢，我们去看房子、选房子，我们大部分都会看树，哇，这个树，那天去谁家看，我说哇，这个树太危险了，那么高哈，哪天风啪一倒就倒，树你不能搬走的哈，你要花多大的本钱把这树挪移，树你搬不动的。可是云你不能让它固定的，所以云是飘忽不定的，树是固定的，这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。所以我们观察生命中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无法控制的，就像云一样。可是有些东西就是固定在那边的，就像树一样。所以对云跟树的观察中，我们应该看到一点，就是过去的好像树不变的，过去已经不能改变了，过去已经不能变了嘛，你不能再回到过去改过去。过去不能变的，就好像这个树呢，是我们无法改变的，让它过去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数算人的过错。我们常常过去的呢，我抓着不放，过去的让它过去，就像那个树，它倒了就倒在那边，过去就让它在那边腐烂掉、消失掉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。在投资的情况中也是一样，我们过去的损失就让它过去，英文叫 bite the bullet， 就咬着牙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，不要老是把陈年旧账就一直拉出来。我们生命的旅途中冒险，过去失败的就让它过去，学个教训。然后呢，云是飘忽不定的，就是我们现在，我们现在是不肯定的，你今天做的所有决定还没发生，你不知道结果如何，你要抓住现在，把过去的放掉。这个是我们观察中学到的，过去的是我们无法改变的，现在是我们要把握的，你要把握现在，过去的让它过去。所以耶稣说什么？手扶着犁向后看的，不配进神的国。你在耕田，你是现在，你看着现在，你不要耕田的时候一直往后看，哎呦，我过去割的怎么样，你就不配进神的国。我们就借着观察，然后呢，风与云，看风的必不撒种，望云的必不收割。因为一个农夫，这边主要大概是讲农夫，农夫如果坐在那边永远等待最好的时机才工作的话呢，他什么都做不了。他看哦，今天起风，哇，不能撒种，一撒了种子可能会飞到别的地方，有风啊不动，哦，有云，哇，下雨了，下雨的时候收割最不适合嘛，啊，有云就不收割。你永远都在那看看看看看观望的呢，你一事无成。如果在我们人生的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不愿意冒这个险，裹足不前，哎呀，外面有老虎啦，这边又可怕啦，又有疫情啦，又有战争啦，种种的，你要找借口，可以随地都可以找得到。就像这农夫，风也是借口，云也是借口。告诉我们，在我们生命旅途中呢，因为是冒险，即使环境很不利，我们都必须凭着信心去做。这是我们观察可以看得到的，不论是从云跟树，风跟云，我们可以看得到的。可是呢，即使我们再有智慧，再会观察，你是投资经验有多少年，很多人 都会碰到坑，就像疫情。当初疫情之前，如果买那个 cruise line 的那些人，像我们买 airline 的人都哭到今天还在哭，买航空股的都在哭。那你当初如果有眼见买那个我们那个 zoom 的，我们 zoom 的话都发了，可是你疫情之后你还在买这个 zoom 的又在哭，都是这样子。因为呢，有一些观察原则我们可以学到，有一些呢我们是无法学到的。这个有智慧的这个作者也告诉我们，有一些是我们不知道的。所以我刚刚说你们不知道呢，是这一段经文中出现了四次，在第五节就出现了。他说风从何道来，骨头在妇人的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，你尚且不知道。就是说风的行径，风怎么吹走向呢，是我们不知道的。所以自然界发生的事情，有些事情我们的确不知道，你再怎么观察怎么预测，就是不知道嘛。冒险就是这样子，你不知道我今天出门去什么，我去做 cruise 会遇到海浪呕吐，我们不知道风什么时候起来，你我有的时候的确是不知道，有的时候知道，可是很多时候是不知道风的行径，我们不知道，这是自然界的。那我们生理界的呢，就是肉体上的骨头怎么长成，也许现在医学家了，医生可以做种种的解释，可是骨头在怀孕的妇人胎中成长，我们也不能完全知道，我们也不能完全知道。你可以讲所有的解释，可是我们怎么会成长，我们也不知道，我们有时候真的不知道。他就借着这个，然后神的作为，行万事之神的作为，你是更不知道神怎么作为，打破脑子我们也不知道。所以在观察过程中，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好好的观察，可是我们能够知道的原则就是什么，过去的让它过去，过去的让它过去，把握你的现在。过去的失败呢，你就当做你现在的一个功课。还有呢，你要抓住现在，不要看东看西，一直让你的不作为找了借口，找了借口。然后，因为既然稍微碰触摸到投资呢，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牧师，到底不是牧师的工作哦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也帮自己的家人稍微给点意见，所以不知不觉也会给意见。有的时候我们就发现，有的时候你如果现在不做这投资的决定呢，你永远都做不了。我十几年前为我的姐姐他们做决定，他们现在都享受到丰富的所谓的报酬，因为我不能说你一直看嘛，再看再看再看再看再看，十年就过了，就看了十年。可是我们能够观察到的就观察，不能观察到的，我们因为风险已经分散去了，我们也不用怕，也不用怕。因为生命毕竟是一场在信仰上的冒险，我们就是这个冒险中的探险者。然后呢，生命中呢，不只是什么，要分散，要好好的观察，要勤奋。这个是对一些批评基督教信仰的人，一个是当头一棒啊。圣经永远没有教导我们不努力工作，圣经绝对没有告诉基督徒你就不要工作啊，不要努力工作，就成为 家庭的负担，成为社会的负担，不是，绝对没有。这边告诉我们，你早晨要什么？要去撒种啊。你晚上呢，也不要歇你的手，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会发旺，又是你不知道。因为你不做，你就永远不知道；你做了，你也许稍微会知道。因为你不知道你是早撒的会结出果子，还是晚撒的，哪一个会发旺？也许是早撒的，也许是晚撒的，或者是两样都会。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就必须要去勤奋的去做嘛。你我知道，我们就不需要去做了。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必须要努力的去做。美国那个发明电灯的那个电的爱迪生说，成功是什么？是一分的天才，99分的努力。他说的哈，成功不是天才才会成功，而是努力的人、勤奋的人才会成功。所以这边这个传道书呢，告诉我们，我们生命的旅途中，我们把风险分散，我们好好观察生命的一些的定律，有一些我们可以看得到，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。我们要承认，我们没有办法看透所有的东西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要勤奋，不断的去做，要撒下种子，早上就起来去撒，不要早上撒了暂停，你晚上还要去撒，从早撒到晚，你不断的去工作，因为你不知道，你无法计算早上撒的有功效，还是晚上撒的有功效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永远会看顾，或者是保证他的奥秘，就神的主权，因为神的主权让我们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是神的主权。可是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？我们要做好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。生命是个冒险，生命是个冒险。旧约中大部分的建议都告诉我们，在新约中有一个最大的智者，就是耶稣。他拥有一切，他交付给一些他的百姓呢一些的东西，所以呢，他有一个比喻叫才干的比喻，就是要你我拿到钱财，以钱财当作我们的资源，要我们去投资，去冒这个险。有一个家伙呢，就不愿意躺平，所以躺平不是新的概念，圣经耶稣早就讲躺平了。有一个家伙呢，就把钱挖了坑埋在那里啊，没事，反正我也不当风险哦，股票上股票下跟我没有关系，你给我1000块，我到时候还你1000块，没事，就是如此。可是耶稣斥责这样子的人，斥责他说，你至少把钱就放在银行，也可以收点点利息，不管利息是1% 或者是0.5%，至少收的利息也好嘛，连拿的钱跑到银行开个户头都不愿意做，那就没话讲了。再懒的人都 没有话比。所以耶稣说，凡有的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我们的能力，我们的财富，我们的机会，都是神给我们的本钱啊，我们投资的本钱啊，这些都是。当然更重要的，神给我们的生命是给我们的本钱。 你把你的生命投在什么地方？你投在短暂的呢，你收取就短暂的；你投资在永恒的呢，你就投资就是永恒的。所以转换成一个金融术语呢，你投资可以短线的，你可以长线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短线的啊，风险很大，可能回报大，损失大；你投资长线的呢，你就都已经计算好了。《传道书》的作者就是如此告诉我们。最后呢，我就用一首诗哈，那个诗是原文是英文的，是很多年前写的，所以有一些的人名呢，有所不同哈。可是我还是用他原来的人名，因为是英文的，所以有一些人的名字呢是要了解美国人的，说运动家的名字哈。这首诗叫《双手》，就是 hands。他说：“一个篮球呢，在我的手中哦，大概值，因为像物价上涨，我就把它调整了，大概值80块钱美金。”一个篮球大概80块，如果一颗篮球，同样一颗篮球在 Michael Jordan 的手中就值3300万，3300万，所以这个篮球的价值是决定在谁的手中嘛？我的手中还是他的手中？他说一个棒球在我的手中大概值20块钱。如果在一个叫 Roger Clemens 以前 Tiger Detroit Tiger 的那个投手手中，当然现在如果在那个日本那个投手手中更值钱哦。其实最近有个日本那个，那个时候呢，475万美金，在他手中475万美金，20块，475万，所以这个球的价值是决定在谁的手中嘛？他说一个网球拍，牧师还买的球拍都比较好的，他原来是讲20块，可是在牧师的手中大概200块的球拍，可是在那个叫 Andre Agassi 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网球的，大概是几百万美金，所以这个球拍的价值是决定在谁的手中。一根木杖，一个拐杖，在我的手中呢，最多可以赶赶那个狗，狗来把它狗赶走，最多是这样子。可是这根杖在摩西的手中呢，可以分开浩瀚的海水，所以这个杖的价值是在谁的手中嘛？一个弹弓，很多人在美国出生的都是整天的电动玩具，都没有用过弹弓的。牧师以前就用弹弓，打那个鸟。这个在我的手中呢，就是给打一些小动物啊，松鼠啊，鸟啊，就弹弓，就这样子。可同样一个弹弓在大卫的手中呢，就是一个很强的武器，因为它可以击杀一个巨人。所以弹弓的价值同样是取决在谁的手中。两条鱼5个饼呢，在我的手中就是 fish sandwich。鱼做的三明治，就是这样子。可是在耶稣的手中呢，可以喂饱成千上万的人。所以2条鱼5个饼的价值就根据在谁的手中。一根钉子在我的手中最多是敲敲墙壁，挂个照片，做个鸟屋，敲敲那个屋，就是 shingle，等等，最多是这样子。可是一根钉子在耶稣的手中，在手中却拯救了全世界的人。所以这个钉子的价值取决于在谁的手中。那你的忧虑，你的恐惧，你的希望，你的梦想，你的家，你跟人的关系，你的生命，如果在你的手中是如何？如果把这些放在神的手中又是如何？这些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在谁的手中。在我们的生命中， 圣经告诉我们，不论活70岁、80岁、120岁、多少岁，我们在这个生命的旅程中，我们是个探险家。你必须要成为探险家，你才能够回顾的时候，你享受我一生中的生命是灿烂的。也许不像那些名人、那些明星、那些人那么的光辉，可是我们的生命起起伏伏过程中，你就体会到我这个生命啊，真的是值得再活一次。如果你回顾的时候，你觉得我的生命乏善可陈、无聊，那你真正的要好好的再想一想，你把你的生命到底是放在谁的手中？放在你的手中呢，还是你要放在神的手中？你的手中毕竟有限，放在神的手中，神这位伟大的、有创意的，他可以创造这个世界的，他有这个美好的想象的，那我们在他所创造的这世界中，我们就做个探险家。我相信呢，你的生命毕竟是值得活的，你没有恐惧，因为你把冒危险你都已经分散了，你观察了一些可以观察的原则，你也不躺平，你勤奋地过每一天的日子，你面对每一天的挑战，你一一的克服，你的生命毕竟是一个丰富灿烂的生命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，我们来到你话语面前，人的话有限，人的智慧也有限，可是神你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，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向我们启示，你更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来到这个世上，也为我们做出美好的这个榜样，让我们来学习。求主你能够用你的安慰来安慰在我们心中的难处，扶持我们那些需要扶持的，鼓励那些需要被鼓励的，让我们在你的智慧当中能够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你按着你的形象样式造的，在你眼中都是宝贵的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多余的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不被神你所看重的。我们如此的尊贵的身份，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，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愿意踏出这个信心的脚步，愿意去冒险。那我们愿意有智慧的去观察那些我们能够改变的，也能够接受那些我们无法改变的事情。让我们仍然在不可知的状况中，我们努力的去做神你要我们做的事情，我们做个勤奋的人，做个有信心过每一天生活的人。我们就祈求神，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，在我们迷茫的时候，你来成为我们的力量，你来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成为我们路上的光，让我们越走我们的生命是越光明，让我们越走我们的生命越灿烂，让我们越走我们越有盼望，因为不论这个路的尽头如何，我们必与你面对面，这是我们所笃定的、所不能改变的事实。我们求主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来唱三一颂，来赞美神。
赞美真神万福之根，世上万民赞美主恩。
我们仍然站立，我们心中默祷，领受神的祝福。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神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、安慰与教导，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请坐，默祷后散会。